家人们平安，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欢迎回家。我想今天是大年初二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阖家团聚回娘家的日子哦。那当我们一起齐聚在神的殿中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其实神呢，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领受从神而来的爱，我相信神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中里面要彰显出奇妙的作为。那今天早上我呢，其实要跟每一个家人来分享，有很多的人其实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一直在寻找神的心意，一直在寻找在你我生命当中到底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但家人们，我必须要说，你跟我的生命可以踏上神的命定跟计划，是在生活当中，是在生命的每一个旅程当中，一步一步神奇妙的引领，神奇妙的带领，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踏上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才会明白神的心意。但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走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刻会让我们艰难，甚至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但神有一个极大的作为会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在年前，其实呢我们这个家，我必须要说，其实有很多的家庭都在一个震动的里面，甚至到除夕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我都还接到电话，其实持续在为他们祷告。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一个震动，一个小小的震动，这个家开始就会起了涟漪。那这个涟漪如果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必须要说，这个涟漪开始会就像浪一样越打越大，以至于谁得逞？撒旦魔鬼得逞。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当你跟我需要开始进入到神一个命定的福，这个命定的福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早就已经做成，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起来拿，你要起来拿，你要起来回应。那个拿的意思就是你要起来回应。那个回应是什么？你跟我需要开始走进一个和睦，一个合一，一个开始与我们与神、与自己、与人一个和好的旅程。所以今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告诉你走过旁边的只有三节而已，忍耐一下，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诗篇133篇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一二三，来。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家人们，当我们今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在诗篇133篇，当我们要进入到133篇的时候，我先把那个背景先讲清楚。如果我们回到132篇，其实诗篇132篇在谈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跟这一位神联合，甚至我们怎么样开始跟神有一个相交。这个相交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开始跟他连结，跟他开始谈我们的心，跟他开始一同来同行。所以132篇里面，这个作者其实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开始进入到一个神的心意，甚至我们成为一个接待神的居所。那在这里其实他谈到大卫其实呢开始在预备神的居所，大卫也经历到神同在的日子里面，所以他预备了以色列国进入到一个和睦安息的一个场景里，一个前景里面。所以家人们，在大卫的时代里面，耶和华神拣选锡安，跟我说锡安，跟我说锡安，锡安呢成为什么？接待神的居所。也就是当我们谈到锡安山、锡安这个字的时候，预备的就是什么？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开始享受神的同在，开始跟神一同同住，开始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里呢，耶和华神拣选了锡安，开始把它成为一个神自己的居所，甚至是一个永远安息的居所。那我要提，当我们要开始接待神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敬畏神。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一月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在2024年我们要度过一个震动比过去更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度过？很重要的就是起来敬畏他。当敬畏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是觉得这一位神高不可攀，不是这一位神好像我开始呢觉得只是呢远远的，乃是这一位神我因为爱他，我开始舍不得他难过，我愿意为他站立。所以当呢诗篇132篇讲到一个人其实跟神连结的时候，长出这敬畏耶和华的心，开始成为一个接待的居所，这一位神乐意将他的救恩，乐意将他的怜悯，乐意将他的心思意念全然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家人们，你知道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大卫被主称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Amen。所以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呢，每年呢神的儿女也好，这些呢犹太人也好，这些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年呢都开始聚集在耶路撒冷里面来过节，甚至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其实开始走进一个和睦的旅程。如果你去看进入到诗篇133篇，家人们我必须要说，诗篇133篇是122篇讲到我们跟神联合，133篇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一群人，这是走到一个生活的应用的篇，应用篇里面意味的是什么？神把告诉我们怎么样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把他的秘诀全然的赐给我们，就在诗篇133篇。所以如果你去看诗篇133篇的题注，这里一开始讲到大卫上行之诗，或作登阶之诗。这里呢其实上行之诗讲到的就是什么？大卫，我们说他是个君王，他是一个敬拜者，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上行之诗其实谈到的就是登圣山，也就是呢谁来登圣山？大卫在每一年呢在过节的时候依然呢开始去登耶路撒冷，往上行的时候开始起来敬拜的诗歌。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上行之诗里面呢，其实呢它开始有15篇，其实从120篇到134篇。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其实如果你去看从120篇到122篇，我告诉你，从一个呢是非之地，从这个米舍基达是非口舌是非之地到耶路撒冷，其实两个诗篇里面就已经走完了。那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这一群人来登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就在城中里面，其实呢意味的是什么？他们一同住在一起，一同同住，一同开始过生活。所以后面才开始看到这个，当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城里面开始一同居住的时候，到底我们该怎么做？那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已经登上去这个高山了，可是为什么还叫上行之诗？其实这里在预表一件事情，也在告诉着我们，这里不是外在地理的环境，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停留，不是在一个停滞，我们需要一直上去。跟你说上去。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他不是一直停留，不是在这里停滞或单言。我讲过，如果你停滞跟单言了，接下来你开始就会种种魂里面的混乱会一直在这个家庭来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持续来发生。所以神其实是要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上行之诗持续的往前走。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呢，上行之诗其实很多呢都是被掳回归的诗篇。那每一个节期里面，犹太人的节期里面都会被使用。所以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经历过两北国的分裂。所以这一个王在希伯伦被高利为王的时候，他开始很疑惑的是，到底有哪一些国家会来帮助我？到底当时的王，以色列王扫罗王，会不会他的将军，这些他的军队会不会来支持他的政权？所以这一首诗很有可能在呢南北合一的里面，其实呢在神学家里面预表的，在当时的背景，很可能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大卫持续在称颂，持续在称颂神的荣耀。重要的是，大卫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其实合神心意的生命会不会有问题？ 我必须要说，很多时刻人是这样的，在经历一些患难，经历一些好像在罪里面打转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艰难的。但大卫选择一件事情是，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持续就来回应神的心意，神就将极大的恩典在倾倒。但问题来了，你要知道，大卫也曾面对他的孩子亚沙龙开始率领的以法莲的军队的追杀，意味的是什么？他也经历过孩子怎么追杀他。所以呢，在当时的国家又再一次什么分裂。对大卫而言，你会发现自从他犯罪得罪神之后，也就是这一个家庭里面开始有了破口，撒旦魔鬼借着这个破口一直来攻击家庭，在每一个家每一个环节里面都开始进入到一个分裂跟混乱的旅程。所以家人们，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发现呢，当呢大卫的女儿，也就是亚沙龙的妹妹，被兄长暗嫩侵犯的时候，亚沙龙把暗嫩杀了。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家庭也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合一的里面。家人们，今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特别你会发现，在家人团聚的日子里面，特别在每天都在过生活哦。我们华人讲过生活，其实那个过有一点无奈啊。那神其实是要我们进入到一个享受的里面，但我们讲到过生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日对于前面的道路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前面的环境我们是沮丧的。但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我觉得今天神要再次帮助着我们，让我们开始回到神的律，让我们开始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那如果我们讲，我们谈到一件事情是，当呢以色列人开始呢跟神有一个美好的连结，进入到133篇的时候，大卫其实里面看到一个光景，那个光景那个场景是什么？我们来看怎么样开始走进神命定的福，那大卫又怎么样开始领受这个命定的福。甚至这三节的经文在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当该怎么样来走。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再一次读第一节，一二三，来。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OK， 这里讲到弟兄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它是个复数，也就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它讲到的是两数的词，也就是一个复数。所以我要告诉你，包含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弟兄。所以呢，也包含什么？当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南国北国的这些弟兄，这些家人们，也就是呢，大卫在这里其实呢有一个心智哦，他讲到弟兄这个字，有一个心智是什么？他愿意放下他里面一切对这些战争也好，对这些人跟人之间的斗争也好，开始愿意放下。他邀请什么？他所带领的国一起来敬拜神，使得呢全国的人民走进一个和睦同居的里面。来，家人们，一开口他就讲看哪，跟我一说看哪。你会发现神很多在患难当中，不管是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甚至呢出埃及也好，甚至你会发现到呢以赛亚里面开始呢，怎么样带领着这些呢犹大国里面，怎么样开始经历到丰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都神都只是要我们看呢。所以很多时刻看呢是一个什么？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是神可以做的。 Amen。所以他要我们看啊，看啊什么？弟兄和睦同居。家人们，我们讲到和睦同居，原文里面没有和睦这个字，只有同居。同居的意思就是同住，也就是呢，你要知道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讲到这些朝圣的人一同住在一起。家人们，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一群人住在一起是很难的一件事？不要说什么夫妻刚开始婚姻的一开始要住在一起就很难了，光挤个牙膏都会挤出心坎里有一点不平安里面。甚至呢，你也会发现当呢开始呢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卫生习惯也好，甚至呢讲话的速度，甚至呢怎么那么慢，你那么快，一天到晚就是你为什么那么慢，那你为什么那么快。所以在同住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刻我们会面临到挑战，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今天我们要来给和睦给同住这一个词来下一个定义。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对于和睦对于同居也好，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想法，但我们来看这里呢，我们怎么样开始可以一起住在一起，甚至呢我们一起如同一人的生活。诶，这是难的哦，这是难的哦。我们都知道婚姻的开始，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二人要什么，离开父母要成为一体，对吧？这个成为二人成为一体，我必须告诉你就是个难的。所以在你跟我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走进一个同居的日子，怎么样走进一个和睦同住合一的旅程。那我必须要说，其实神正在带领着我们。那你来看，我们来看，我们对弟兄和睦同居，神的心意，神的对这样的一个同住同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来读神的话。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家人们，在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当你跟我想要进入到一个同住一个合一好像很难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是谁使我们和睦，是谁使我们和睦。
神，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还在吗？告诉你左右旁边，你有事吗？是谁？
神。
是谁？
神。
是神使我们和睦。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是神做成的，是这一位神，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好叫把我们圈回到父的家中，让我们可以与这一位父亲一同同住。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办法跟人进入到合一的旅程。但过去我们来看整个台湾也好，整个你跟我谈到合一就只是讲关系。我必须告诉你，合一的基础点，如果在关系的旅程合一，我们一定会散掉。为什么？只要哪一个人讲话不服谁，只要哪一个人开始不搭理谁，另外一个人就会开始受伤。一个失望的旅程当中，就会开始进入到撒旦魔鬼的一个网络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神要破坏撒旦魔鬼要破坏我们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家人们，在这里其实神一直在提醒着我们，合一不是只是什么靠着关系，靠着你的感觉合一，需要回到神的道里面，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的合一。 Amen。 所以他说什么？是他使我们和睦。如果是他使我们和睦，我们更深的要来认识这一位神，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心，他是怎么样的做，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得胜。 Amen。 所以家人们，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是他使我们合一。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是他，我们就得回到他的心意，我们就得回到他的核心价值。 Amen。 所以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我们在走合一也好，在整个家庭里面我们在谈合一的时候，若你不回到神的话成为你家中的准则，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合一很容易进入到你的魂里面。那个魂指的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理性。意味的是什么？常常你有成功的经验跟失败的经验，在跟孩子、跟丈夫的里面，你有很多的话就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在环境当中，你开始就会面临到挑战跟攻击。家人们，我再说，是他使我们和睦。再跟我说，是他使我们和睦。
是他使我们和睦。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开始来学习。 Amen。我们真的要知道，当我们谈到合一这件事情也好，谈到同住这件事情也好，是这一位神。当我们开始，如果进入到只是你跟好，甚至呢，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爱其实是看到软弱的，我们有怜悯的问题，在这个很深的怜悯的里面，看到不足的，我们就会开始去给，我们开始就会去帮忙。但很多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是他 是他使我们可以进入到和睦，进入到和平。我必须告诉你，神有一些制作会在你跟他，你跟我之间。 Amen。 所以你一定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明白，以至于你不才有一个什么，才有一个健康的界限，让你里面不做多，也不让人任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来打击你的心，来让你里面进入到一个关系的失望。所以我想鼓励每一个家人，你需要更多的认识他的话语，以至于才知道神话语他怎么说怎么做。他甚至我们站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只不过常常把我们的心交还给他，以至于事就带领着我们往前走。 Amen。 所以家人们，如果弟兄可以和睦同居， 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什么？对我而言，这就是他属灵凌晨他的光景的一个标记。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在以弗所书，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好不好？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家人们，当我们可以成为弟兄，是因为重生得救，我们因为这一位神带领着我们跟父有一个对齐。所以我们呢， 这些认识神的人，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称为有一个合一，有一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是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的问题来了，很多时刻随着我们越认识神的年日越来越稍长的时候，我想问问你哦，来到这个家超过半年的，请举一下手来，举高一点来，再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说：“小心老油味。”你一定要留意啊！很多时刻，随着我们开始学习属灵，学习呢神的话语越来越稍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都明白。实际上，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真的不明白。你知道很多时刻我打给每一个在服事的旅程当中，其实跟每一个家人在跟他分享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人的反应都告诉我说：牧师，这个我已经懂了。其实我告诉你，我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不懂。所以我们人很容易走进一个框架，走进一个宗教的框架。然而我也要告诉你，若我们没有明白是他来做成，是他让我们可以有合一，可以带下这个和睦的旅程，我真的告诉你，我们不会有爱的。人是很自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我们却不能爱我们的弟兄，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这里告诉我们说，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很多的时刻我们常常说什么好像我们呢爱神。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我们都知道跟神比较容易，对吧？如果你也是觉得跟神比较容易的，请举一下手来，拍掌将荣耀归给他。你看就那么小心啊。对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呢，遇到人的时候就谢谢再联络啊，话不投机半句多，谢谢我们就先拒绝了，这个比较快，对吧？但家人，我要告诉你，你不可能在一个关系里面一直切一直切，不是零就是一。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不是激进分子，你需要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Amen。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得着这个合一的生命，在地上里面我们互为一个肢体，成为弟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是需要开始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常常钉的是什么？我们里面的情感。我们常常要钉的是什么？我们里面所看见的。所以家人们，你如果合一，你问我牧师，那和睦合一是什么？同住的意思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这是舍己的态度，这也是舍己的表现。意味的是什么？你这个天然人的老自己，你里面的一些的想法思维，你需要先死掉，以至于你才有办法开始往下一步走，走进一个合一的旅程。 Amen。 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当我们这属肉体的生命开始呢，我们呢进入到一个彼此纷争，甚至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其实蛮难搞的。 你知道呢，当我们这个人也带给人家难处的时候，家人们，唯有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经过这十字架上的对付，我才告诉你，我们才有办法持续的再往前。所以当我们对合一，对和睦同居有一个定义的时候，同住有一个定义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神其实在帮助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他来做成的，是他让我们两下合为一，是他拆为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Amen。 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来读神的话。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家人们，你会发现当我们谈到要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呢常常讲到关系，你会发现人跟人关系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谦虚温柔，对吧？同意的你说阿们，对吧？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很谦虚，都可以很温柔，甚至我们开始都可以很良善。但你要发现呢，只要我做个比喻就好了，夫妻之间只要哪一个人说哪一句话中箭之后，那个话不中听之后，我告诉你，谦虚跟温柔就不会长在我们身上，是吧？所以很多的日子里面，不管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使我们和睦。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都需要先回来跟神有一个对齐。家人们，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对齐的时候，那个健康的界限才会出来。我们不任凭我们自己开始实行我们里面的爱，我们不任凭我们自己让人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偷窃杀害我们的心。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需要开始更多的知道，保罗在这里一直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竭力保守。跟我一说，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你跟我是需要竭力保守的，所以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需要起来竭力保守的。家人们，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知道，当耶稣啊要上十字架前，我们都知道他要被接回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之前，其实他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行。这里讲到神给我们这一群他的门徒有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去把我们这一群领受到神爱的跨出去，去给予。但你要知道，在上十字架之前，其实耶稣反复在说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一直告诉门徒说什么，要彼此相爱。甚至在约翰一书呢一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圣徒要彼此相通。跟我说，彼此相通，
彼此相通。
那个相通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彼此认识，我们要彼此相交，我们要彼此开始有交流。所以我们要彼此沟通。家人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呢不太容易。那我也要说呢，其实呢很多时刻让我们很感叹的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和睦同居，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彼此相爱，这些都是你跟我走进一个属灵的往下走的旅程当中成为我们一个标志。所以家人们，当你不能爱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神有一个提升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 Amen Amen。 因为他要我们竭力保守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跟我，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和睦同居的真理的里面。家人们，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最后所交代的反复叮咛的是彼此相爱，要合一。那我要提，当不能做到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你要知道，就是那个主人啊，免了一千万债务的那个人啊，当这一个欠主人一千万的这一个债务的这个人，他被免了，也就是他被赦免之后，一离开主人的家，马上看到欠他十两的人，这一个欠他十两的人，他开始怎么样？就开始 judge， 就开始呢行使他里面的义，就开始呢去跟他要，开始呢告诉他。家人们，我们都忘记了他在这里被免哦，这个一千万的这一个被免哦，但是他出来却因为十两没有办法赦免，以至于你要知道，这个人就进入到这地上的律。所以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我真的要鼓励你，我们很多时刻就像那个欠十两银子的，我们惹了主人的大怒。所以你跟我如果做到了彼此和睦同居，后面讲到那个善跟美的生命，我必须要告诉你，那一份爱就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我必须要说哦，当一个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爱计较，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有状况，我们全家开始就会跟着他走，以至于这整个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在一个平安的里面。但神要我们开始再次回到他的和睦同居，这个同住的这个字里面，重要的是他要再次做成，使我们进入到和睦。 Amen Amen。 这里讲到呢，当我们开始呢和睦同居的时候，从神来看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善在原文里面讲到就是好的，就是好的，也就是像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看甚是好的，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居住，是来满足他的心意。所以家人们，如果你问我神做事的法则，我要告诉你，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爱，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办法再去爱，我们这个人行走在哪里，是不是有一个平安，这是神最在乎我们的。后面讲到说呢，当呢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美这个字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就讲到跟音乐的和谐有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从神的眼中来看是美好的。但家人们，和睦同居真的不容易。一个爱神的人容易，但是爱不爱人这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是很难的。很多时刻你会发现，为什么呢？很多人成为一个宗教分子，因为他里面已经缺乏了那一份爱。家人们，我真的要鼓励你，你要知道，当耶稣遇见了这些法利赛人，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大家庭来看，一个大家庭如果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会开始看到耶稣的平安持续还在，但我们遇到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就有不平安了。所以对孩子而言，只要这个爸爸妈妈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告诉你就会很烦，就会很烦。当在烦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件事情就开始持续的单延。所以家人们，若我们都回来跟神有一个对齐，我必须告诉你，策略智慧从神而来，这也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当我们今年谈到敬畏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圣跟俗是分别的一年。你选择神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一个突破。 Amen。 所以家人们，你会发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那个看啊，你一定要明白一件，神特别要我们注意跟留心这件美事。 Amen。 来，眼睛看我，后面两节来咯。当我们开始进入到和睦同居的里面，有这几个恩典开始会进来，也就是带领着我们进入到命定的福。有这两个图片，两个图片，一个讲到贵重的油，贵重的油浇在什么？浇在哪里？亚伦的头上，流到
胡须，
又流到
他的衣襟。
OK， 这是第一个图片。在第三节讲到另外一个图片是什么？黑门山的
甘露，
黑门山的甘露降在
锡安山，
降在
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
生命。
所以家人们，我们来看哦，这里呢讲到我们如果开始和睦同居了，神看为善，看为美，但后面有一个旅程，有一个恩典会临到。但在这个旅程的恩典会有一个制作，那个制作讲到贵重，贵重这个字，他讲到贵重的油。家人们，贵重的与上文的善，它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个油在当时呢，如果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呢油是带来滋润的，甚至可以做润发，可以润肤，可以呢带来呢，可以呢把那个伤口可以隔绝。所以这里如果谈到贵重的，跟我一说贵重的，
贵重，
告诉你走过旁边的，你又贵又重，
你又贵又重。
这个贵重的这个字意味的是什么？家人们，你跟我的生命是会经历过重压的，是经历过，会经历过重压的。你要知道橄榄油啊， 这个感染是开始，不管是高温也好，开始呢进入到一个重压的里面，开始压榨熬炼，以至于开始被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贵重的油。家人们，我也必须要说，你跟我的生命是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因着他开始被伤、被压、被压榨，甚至被熬炼、被藐视、被人践踏，甚至多受痛苦，甚至背负我们的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负我们的忧患，以至于才让我们开始走进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所以你的生命在制作和睦这件事情，家人们，这是神有一个贵重的旅程要制作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再一次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又贵又重。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在你生活当中就需要练习了，不然你真的说，我常常说小病小征战，大病你才有能力起来抵挡。我们不在字句里面，我真的要告诉你，要走进一个新样里面。所以我真的向神祷告，我们这个家每一个人开始可以走进神的心意。家人们，我真的要说，当我们被藐视、被人践踏、开始被背叛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这是神有一个贵重的制作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要鼓励你，这是你要起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但你需要先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对齐，跟自己有一个和好，以至于当往前走的日子，让神再成为你前头引导引路的神。 Amen Amen。 家人们，我们今天能可以站在这里，我必须要说，都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一个人生命里面再有一个贵重的一个膏油，一个贵重的膏抹，我必须告诉你，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可以被打开，这个人可以被破碎。所以神在使用这些呢古圣徒里面，你去来看，都有一个贵重的旅程。我们的家庭里面面临到挑战，都是神在制作一个贵重的旅程在我们这个家中。所以我想鼓励每一个家人，这不是放弃，这乃是神要再一次把我们挽回，跟神有一个对齐的日子。 Amen。特别在这个全球震动越来越大的日子里面，我想要鼓励你，你需要开始起来。当你呢，你这个贵重的这个生命，如果不敞开、不打碎、不流出来，我必须告诉你，别人得不到，你自己也得不到。所以，一个生命可以流出那个馨香之气，你去看这些古圣徒也好，你去看这些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就是你跟他讲话，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都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解释，甚至你跟他在一起，你还没讲什么，他已经讲出来，来解决你心里的问题了。你有遇过这种人的请举手，举高点来。很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对吧？对吧？为什么？因为很自由、很轻省。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人被制作成这样？我必须告诉你，因为在贵重的旅程当中，这些人都一定有被破碎、被唾弃也好，受委屈也好，甚至里面开始进入到一个最终的旅程。我真的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回来寻求和睦，竭力保守神合而为一的心，神都要再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你我的身上。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我们再来看，这里告诉我们，这贵重的油意味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说呢，这个膏油浇在什么？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家人们，你要知道，这个贵重的油指的这个圣膏油，就是高利祭司的膏油。在出埃及记30章23到25节，讲到这个膏油的制作怎么样分别出来。所以当这里讲到这个膏油膏下去的时候，有一个膏抹，有一个案例，意味的是什么？你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来，眼睛看我，怎么样分别为圣？一个寻求和睦的人，神他要把一个膏油、一个案例，也就是呢一个能力，从这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膏油要全然的浸透，让你里面有能力。所以这里呢，家人们，当你要了解你里面你是被膏抹的，你是被膏立的，你是被分别为圣的。这里讲到亚伦是代表的就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身体其实预表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 所以在高抹大祭司的这个圣膏油，他说从他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就是将呢他的教会也好，将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那重点来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贵重的旅程在制作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油从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你要知道原文里面流到胡须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流到亚伦的胡须。所以这句话完整的是什么？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亚伦的胡须。所以就是流到大祭司的胡须及衣襟，这个衣襟就是衣袖口的地方。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除了你被分别你有能力之外，这里也在告诉我们，当你在同住，当你在寻求走进合一的旅程当中，神其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被神爱的时候，人们看见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是会舒服的。你要知道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你们还记得当 baby 的时候吗？被涂那个爽身粉的时候很舒服吧？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被膏油整个浸满的时候，你里面是有一个舒服有能力的，以至于你呢要起来服侍神这件事情，是你里面的爱一直的驱使你，有一个动力一直在驱使你出来的。所以家人们，这里呢其实神在告诉我们，神呢当我们开始这个膏抹，这个分别为圣，当我们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是起来承担责任的。那你知道亚伦其实开始被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被按立了，他分别为圣了，他就带着能力，带着这个膏抹起来服侍。所以家人们，你有没有被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被膏抹、被膏立、被按立的这主要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法则，回到一个和睦同居的里面。我要再说一件事情，在这里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除了呢当你被膏抹、被膏立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流从他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来眼睛看我，这是一个次序，难解的习题都回到次序的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凡事要按着次序呢，你要知道开始这样去行。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说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便你再有再大的恩赐，你觉得你里面可以去拽，你里面可以去做，但家人，我要告诉你，整个神在一个事情里面的制作都有次序。所以关系里面也好，你现在面临到的挑战也好，回到神做事的次序里面就有可解。我也要鼓励你，若是你恩赐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开始没有在对的次序里面，你是开始会面临到一些撒旦魔鬼，我真的告诉你，你的生命是会面临到挑战跟震动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再讲白一点，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为父为母的夫妻里面，如果没有在乳养孩子的时候，没有走进一个合一的旅程，没有一直走进一个合一的旅程，我必须告诉你，孩子是会出乱子的。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呢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没有进到合一的里面，你要知道撒旦魔鬼其实会从这个缝隙里面开始进来攻击的，他一定攻击越弱的，你越弱的地方他一定攻击你，你越担心的地方他也一直要来攻击你。所以家人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次序的里面，在整个家庭里面，哪里看见破口了，我就起来祝福，起来堵住。 Amen。 来眼睛看我，你很会看见问题的。当在寻求和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告诉你，都在寻找一个什么可以听你话的人。当没有听你话的时候，你里面开始就你需要开始回到神的律里面，明白神的次序。我要鼓励你，当一个家庭里面开始如果这样被攻的时候，你需要开始起来堵住这个破口。当你起来站在这个破口里面宣告神的国的时候，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那个恩典跟恩福会再回到这个家中。 Amen Amen。告诉你左右旁边的，看到问题就起来祝福。 你跟我不在一个魂里面的混乱里面， Amen。 所以呢，当你跟我知道神做事的次序，你会开始走进神的一个命定的恩福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三节，这里讲到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
命定的福，
就是
永远的生命。
OK，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第二个图片，讲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家人们来咯，如果我们来看黑门，它是呢在以色列最北边，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我要告诉你，锡安其实预表的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锡安山呢，其实呢一个呢高达9000尺，一个在1000尺。那我想问你，那么远的地方，他怎么样把黑门的甘露开始降到锡安山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是神做成的。 Amen。 如果你看就着他的地理来看，你知道呢，当在这样一个呢那么遥远高度差距那么大的里面，你要知道黑门山上的水汽会借着风也好，开始连绵飘过连绵不绝的这些千山万岭，甚至呢到达这个锡安山。所以水汽遇到空气之后，我们都会知道凝结成什么？甘露，凝结成甘露。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不管是春天或秋天，从北风从黑门山吹到锡安山，它开始就会降下甘露。这个甘露呢，其实会厚重到一个像下雨一样。家人们，这里在预表一件事情，这个恩典会连绵不断的一直临到。所以你家人们你不要想说好像这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在呢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北风从黑门山吹到锡安山的时候，开始降下这个甘露的时候，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居住在沙漠地带，对于居住在沙漠的以色列民，有甘露有水，这就是什么？丰富了。你跟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走在旷野跟沙漠的旅程当中，有水有一点点的光，对我们而言都是什么？丰盛的开始。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你跟我的生命会有一个制作的旅程，在这个制作的旅程，我们需要开始回到神的律里面，也让我们开始，神给我们所要踏进命定的福是需要有甘露的。这个甘露就是什么？和睦同居。家人们，难不难？难啊。我不知道你们哦，其实呢在每年的过年哦，在年前我就会想很多的事情哦。那你知道我最让我记得的就是我到 LA 去服事的时候，我跟每一个家人分享说，没有一间教会没有分裂过的。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就跟我分享说，我最难的就是什么？我要召聚这一群牧者，开始要开始跟他们一起开会，或者是呢要预备座位的时候，这是让我最麻烦的。因为什么？谁跟谁是不能坐在一起的，谁跟谁坐在一起就会吵架，一句话就会开始有经历过这样旅程的请举手。你觉得很难排位置的，你里面也是个困扰的，请举一下手来，举高一点来，拍掌将荣耀归给他。我真的告诉你，会有一个丰盛会临到你的身上。 Amen Amen。家人们，我们再往下来走哦，往下来看。当你跟我哦，我想请敬拜团上来。当你跟我无论在服事，甚至在呢整个恩典的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的里面，当我们开始回应神的时候，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神只给我们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让我们有爱，以至于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和睦同居的旅程。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走进命定？很重要的，回到一个原点，进入到这个和睦同居，进入到这个合一的旅程。所以你跟我在这大年初二的旅程当中，我们要一起起来。那我也要鼓励你，这里讲到第二节跟第三节讲到流到胡须，甚至降在锡安山，降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意味的是什么？都从大到小，小到上，大到小，上到下哦。所以家人们，你会发现都是什么？好像上面那一个做头的领受到了，就开始往下去做了。我要鼓励你，你跟我，你知道当我去看 流到胡须跟降在锡安山这两个字都是同一个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你跟我的生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我们怎么样开始进入到和睦同居？回到，你要知道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里面，你要知道当圣灵翩然而降，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降临这个字，你要知道有一个能力临到你的身上，你会有能力起来追求合一跟和睦的。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所以家人们，你跟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今天早上我们最后一段经文，是我在预备 这篇讯息的时候，神一直在我的里面一直在转的，也就是呢一直在让我默想的。我们来读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家人们，你要知道和睦是需要竭力去追求的。来，眼睛看我，和睦我要告诉你是舍己的开始。一个愿意放下的人，他不是个输家。一个愿意退到神后面那里的人，他不是个输家。我必须告诉你，愿意舍的人，他是个赢家。这是神的律。所以当我们如果都坚持我们的己见，我必须告诉你，此路不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坚持神你一定要先回应我 ABC， 我要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算了吧，你真的会停留在这个生命里面。你跟我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开始舍了我里面的思维，舍了我里面的失望，舍了我里面的痛，以至于让神再一次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制作。家人们，我在说这个和睦也好，同住也好，合一的旅程都不是你跟我属魂的制作，需要回到神的律，需要来看准神的心意，好叫这个膏油开始会从头上，从这样一个膏油，这个做头的领袖持续的流到每一个人身上。我要鼓励你，这是神正在我们这个家中正在制作的。 Amen。 你仔细去观看，当孩子也好，当夫妻的关系开始有状况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家就开始面临到极大的挑战。所以当这个极大的挑战来到的时候，神的律是什么？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回到这个看啊，你要看准，你要看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走进竭力和睦的旅程。我要鼓励你，在今天我祷告神，让我们这个家2024年的一开始，在大年初二，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和平。因为耶稣说他是和平之子，因着他里面有和平，有这个平安的性情，也要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